好，马可福音的第三章20节到35节，那么这是主耶稣另外一段了，他们进到一个屋子里，那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饭顾不得吃一般来说好像也不算什么大事，当你为一件事情热切的时候，你顾不得吃饭，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看在关心你的人在他们身上，他会觉得何必这样子呢？你总是要把身体先顾好，有什么事情有那么急迫到顾不得吃饭吗？那如果你一个人又常常顾不得吃饭是常态的话，那家人就更不能够认同了。所以第一波呢是他的亲属，没有说是谁，就是他的亲属，然后来听见了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个他们并没有特地指谁，但是像我们来看，就是底下这个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宗教领袖下来的文士，大家特别注意，从耶路撒冷下来的那个跟他当地的又不太一样。
嗯，
从耶路撒冷下来表示说这些人是带着权威的，他们是宗教领袖中的领袖，他们可以说就是整个所有问题由他们来解决的，所以他们说的话对百姓来讲有相当的分量，是会影响百姓的，所以他们说的话大家会听。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一个地方的小教会跟一个大教会两个的牧者在讲的话可能又分量不一样，所以这时候他们说主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的，这是一个偶像的名字，苍蝇之王，这是污秽的意思。那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这件事情呢会影响百姓蒙恩，因为会被混淆的。神的工作跟撒旦的工作如果没有把它说清楚切割清楚的话，大家会混淆，那后面整个福音的工作就会很严重的一个难主。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状况之下很特别，23节说耶稣叫他们来，叫他们来，其实这是很少见的，很少耶稣是叫一些人来的，通常只有跟门徒才会用这种词，而这些人就是说他癫狂的这些人，主耶稣把他们叫过来，然后用比喻来对他们说。其实你仔细看，主耶稣对那些不信的外人还是蛮有耐心的，那用比喻要开他们眼睛，那才讲了后面这一段话，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争纷争，他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会听懂，因为他们的子弟也赶鬼。在马太福音就提到说，那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谁呢？如果耶稣的靠着主的灵来赶鬼，那是神的国降临的，那你的子弟赶鬼靠谁呢？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可能撒旦会赶逐撒旦，没有这个道理，让他们明白。而且27节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这些我们当中回头解释，我们先基本观念认识一下。28节讲，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然后这边有解释到，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个是教会的一个难题，但也没有那么难。今天你同上这样，你看谁是亵渎圣灵的，因为这里讲到一件很严重的事，今世永世不得赦免，那你不得赦免的话，那你跟神是无分的，将来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火湖了，所以这是很严重。那么谁是会亵渎圣灵的呢？你从上下我们看，你会发现他是有专属的。这件事情是耶稣前面其实医好了一个鬼附的，然后在这里没有讲这件事，只讲说他的服侍，他没有吃饭什么的。那这个医好鬼附说，这些宗教领袖就诬告他说谎言，然后抵挡他不信，然后就说他是靠鬼王别是普赶鬼的。所以第一个前提就是只有不信的人才有机会亵渎圣灵，是不信的人，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第一个观念，是不信的人才会亵渎圣灵。一个基督徒如果担心说哦会不会亵渎圣灵，基本上你会担心就表示你不会亵渎圣灵，因为你是相信的人，是不信的人才有机会亵渎圣灵。所以这个观念先第一个弄清楚，所以不要就像好像基督徒会被鬼附，基督徒不会被鬼附，会被鬼附的不是基督徒。哦，答案就是这样。神的荣耀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降临，哪有什么基督徒被鬼附这种事情？除非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宗教徒，他只是一个挂牌的、挂名的、挂羊头的，那当然他就会被鬼附。这个认识要紧，因为教会按着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教会的素材就是人啦、啊，就是这些一心相信的人，神在他身上有权柄可以制作的人。有神的地方，撒旦根本碰不着，更不可能说什么鬼附。所以我们真理一定要弄清楚，信徒不可能会亵渎圣灵，只有不信的人才会。第二个，这里面是他们故意的，他们是在抵挡神的作为，他们是在抵挡，不信的抵挡的才会亵渎圣灵。所以在圣徒身上没有这个问题。实际的几个状况里面体会一下，有些时候圣徒会让圣灵担忧，会这种现象可能，或者某些时候神提醒我们悔改不悔改，我们让神担忧，让圣灵担忧，这个不是亵渎圣灵，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好，这个你只要回转向神，那当然神就赦免了，没有一个罪大到神不能赦免。只要你有生之年能够呼求，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什么罪神都可以赦免。第二个，也没有任何一个罪小到不需要对付。这句话我再解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不算什么、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嫉妒而已，只是一个纷争而已，其实你仔细看，神看这个东西跟看你外面的罪行显出来的还严重。我们很多时候是看外面的罪行，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可是神不只看这个啊，神是看了内心，内心隐藏的那一种动机错误、骄傲、嫉妒、纷争，那个在神面前还是个大罪。所以我们去看，那我这些罪我们要不要对付？要。当圣灵光照的时候，那掺杂在肉体里面有跟情欲一起出现的东西，神要把它处理掉，那我们要不要交出来？愿不会服下来呢？愿意，当然神就得到荣耀；不愿意，就圣灵担忧，就会活在一种神为你难过的情况啊。这在旧约里面讲的是耶和华后悔造人了、啊。那个后悔两个字，其实涵盖的就是忧伤的意思，神忧伤的意思。那新约里面讲的就是圣灵的感动被消灭了嘛。所以在其他书信才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能够得罪的根据都跟圣灵直接的关系。所以再强调一次，第一个是不信的人才有可能亵渎圣灵，第二个是抵挡的人才有可能亵渎圣灵。如果你今天又不是不信又不是抵挡，那你根本这个问题跟你没关系，你没有机会亵渎圣灵。这样清楚，除非你的心就是处于这两种情况，不信的跟抵挡的。那因为这些宗教领袖，特别耶路撒冷下来的，他们就有一定的权柄，在当时候大家都是听他们的，所以他们说的话影响整个以色列百姓。你看耶稣的亲属也被影响了，后面耶稣的妈妈来了也担心他，这些都是连贯在一起的。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什么事情可以回到第二十节、我们再从这里再一次、他什么事情连饭顾不得吃呢？我们有为了神的国，为了许多福音，或为了某些托付顾不得吃吗？这种状况是常态吗？会常常出现吗？
不会。
为了神的国顾不得吃，
有这样。
按道理说，每个基督徒应该会有这种经历、你为主发热心的时候，
或
对圣灵感动你说有一件事情催促的时候，有时候不要说顾不得吃，有时候你甚至都要禁食了，有时候甚至你都要披麻蒙灰了，因为那是神的国在你里面有一种忧伤，它正在神正在运行它的大能，所以我们就会忘记顾到肉身的需要。但是这个动作 外面的人不太理解，他们会觉得说，啊，你们怎么信主信那么癫狂呢？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谁不癫狂？谁可以不为主的缘故癫狂？一把火烧起来的时候，你难道不会热起来吗？一把火烧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热起来吗？所以你癫狂，为主癫狂，有时候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只不过证明说你正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你正在回应神，而回应到一种地步，你会忘记吃饭，顾不得肉身的需要。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一直都是在够肉身的需要啦，外面的东西的话，那说难听一点，有时候你太顾的时候也没有用嘛。操练金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大有益处。你仔细看哦，我就常常想说，那些老是顾肉身的，只是顾吃顾喝的人，那顾他的一生的人哦，难道他就不会出问题吗？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好像说什么有一个什么叫小鬼的演艺人员就突然死了，
哦，对啊，
36岁而已嘛，
哎，
他看起来很健康，哎，看起来很强壮又很健康，那也没什么症状啊，就突然就死了。就是因为其实我跟你说哈，我们该顾的就是神，该顾的是属灵的，该顾的是永远的。这个东西，这个认识不是强迫来的，是你看见那里面有价值，看见那里面有荣耀，看见那里面有你生命中的需要，你就倾向那个地方。你倾向神的时候，会到一种地步，顾不得吃。这是一个追求人偶尔会出现的状况，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你顾神，神就顾你嘛，这很简单啊。你想，你一心倾向神的时候，难道神不用顾你吗？这主导文就讲的，当你寻求神的国、神的义、他的国度、权柄、荣耀，如果你看重自然日用的饮食，神不会让你有匮乏，不会让你担忧在那当中。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第一个次序要回过来，次序要对，那心要对。你先回到神面前，如果神呼召你、使用你或者差遣你做某些事情，顾不得吃、顾不得你肉身的，你放心交在神手中，神就负责到底。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他的行动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比吃比喝还重要，他必须先完成这件事情。这里没有记录，他前面是赶了一个鬼，有一个鬼妇的，也又聋又瞎的赶出去的。那这些事情也有影响那个时候的人。然后有些人领袖来了，耶路撒冷领袖、宗教领袖带着他们的宗教的权柄来的，拿来这边做一个审判，做一种判断，判断耶稣做这件事情合不合神心意。那耶稣的亲属们也很担心耶稣，出来拉住他。这里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有时候你在追求路上绊倒你的、拉你的就是你的家人啊，就是这样子啊。最大敌人是自己，啊，对对，但是拉你的人就是你的家人。我就亲自遇到几个现状，我只讲一个就好。我在教会里面哦，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慕道友进来，他是很愁苦的。那我们交通了很久，他那天出去是喜乐的，流着眼泪很喜乐的，交通了将近三个小时，那就说他要来认识神。回家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礼拜天没来了，然后我们就关心，他就说他妈妈说不可以到教会。就他妈妈说不给他教会，那我就想说，啊，那你那时候那么感动，我们交通那么久，你里面也觉知的，你也觉得神很好，当然这背后有撒旦的许多影响我知道，但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妈妈拉着他嘛，就是他的家人最亲近的人，有时候最亲近的人给你打击就是最重的。那我跟你讲一个观念，如果那爱你的人给你加进来是枷锁，是强迫你，是要你照着他，他可以给你喜乐吗？他可以给你生命吗？他可以给你神的国吗？他通通不能给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听他呢？听懂意思吗？你有些时候你要断开，先断开，再回头去帮助他，而不是在里面一直纠葛不清。这样子的话，你暗淡无光，你的生活越来越远离神。所以在这里，你仔细看。耶稣的亲属也不谅解啊，而且又担心他，他们还是出于好意哦。什么好意啊？耶稣，你怎么可以不得吃呢？你应该肉身要顾好啊，你应该顾这个顾那个顾那个，他通通是好意，可是他们的好意正在抵挡神。他们的好意正在跟你 生命中的拉扯。我讲世俗一点的比喻让你们了解，我不知道之前谁是接触了一个事业的团体，然后就说人家说啊那个老鼠会的那个是什么有问题了怎么样，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说，因为你来了，然后有人说你是被洗脑的，洗了洗了洗了洗了，那他就问他一件事说，如果我把你洗了脑，那你的脑改变，然后那你月收入变成10万，那你收入变成100万，那你要不要被洗脑？听懂意思吗？你要不要被洗？他说一样，我要被洗。对，因为你靠你的旧头脑，你的年收入只有30万，当你被洗过之后，你整个人改变，你有机会成为100万，那你要不要被洗脑？当然很多人听这个话术，你要被洗，对不对？那这个用在信仰上面还是同样的原则。如果今天你所关注的家人他不认识你的神，他只是拦阻你，而他又不能够释放你，他又不能够让你生命中得喜乐，又不能让除掉你的忧愁跟你的罪，那你为什么还要被他影响呢？这样你听懂了吗？你要求神开你的眼睛。人跟人彼此对的时候都会受伤，这个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你仔细看，有很多圣徒们追求拉扯都是家人，有很多慕道友在追求拉扯的，就是他没有信主的家人，拉拉扯扯的很难跨出去。你不如一个决心跨出去的，主啊，我就要认识你，我就是要死也死在你这里，你看看神怎么为你开路。我跟你说哈，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我还蛮感动的。所以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媳妇啦，然后家人都不信主，然后宣教士进去传福音的时候，她就是第一个村子里面信主的人。然后她的婆婆呢，她就不好，儿子也常常家暴打她。那有一次她去聚会回来，她儿子就是她老公就打她。啊，她那时候被打的，她就讲说，反正我没信耶稣你也打我，啊我信耶稣你也打我，哦、啊、我不如信耶稣，我还为主受逼迫。她就是很坚定持守住那个信仰，在她那个家里面，她大概征战了10年，后来她先生得救了，她婆婆得救了。然后最后整个村子里面有一大半人信了主，这个是第一颗种子像生命一样就撒在那里。我只能够说，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一切都值得啦。就算有逼迫有误解甚至这样拉扯，你要把这些先割舍下来，不要在里面跟他纠葛不清，先踏出来，你先踏出来走上一条信心的道路，倚靠神的道路，后面神就开始为你排解。越艰难的路越走越轻松，你如果选择越容易的路，你会越来越艰难。听懂意思吗？你先选简单的路，后面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选 简单的路嘛，然后你就开始面对很多问题，很难处理。我举这个例子，很多人信主不敢承认他是基督徒，那你不是后面日子难过吗？我们台湾一年12个月，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还拜拜，加上清明节、中秋节一大堆节次，你都要回家去。那你现在是基督徒拜不拜？你不敢讲，不愿意承认，那你回去说你每一次回去都要逃避嘛，都要去面对嘛，那、啊、你不是越来越困难吗？啊、那你刚开始就一次死啊，你就跟家人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从今以后我属耶稣的，所以我不再去碰偶像的东西。你一次死看看神会不会为你开路，你一次死把命搭进去的时候，你的家有机会改变跟翻转。那你每次回去你也很勇敢，你也不用怕，反正你是第一次死了嘛，死后只是剩下后面怎么把福音带进家里面而已。这个就是你选择困难还是选择简单。所以圣经里面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口就讲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神在你里面是重要的，是首位的，甚至是全部的，我想你会有力量，你也很愿意为主癫狂。这是基督徒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不是叫你故意癫狂，是圣灵感动你，神的某些东西在你里面一直来呼召你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倾向神，外面的人就会说，哦，你怎么信得这么迷？那我问弟兄姊妹，难道没有信主的就不迷吗？谁不迷？今天很多追求金钱的不迷吗？很迷啊。今天很多追求他的兴趣的不迷啊，也很迷啊。我举个例子，我遇到一个弟兄，我也觉得很惊讶， 那个弟兄可以省吃俭用，现代人是现代人哦，他可以一个月两个月的电费才500块，他自己住一个透天的，两个月电费500块，他没在吹冷气，没在用什么的，对，而且平常在灯通通不开，进去他们家之后，他乌漆抹黑的，只差没有点蜡烛而已。然后呢，他的生活的需要一个月1000块。哦，我在想，那你怎么活？1000块怎么活？你又很难想象，对不对？哎，他是活到现在的，结果他可以把他大笔的钱用在哪边，你知道吗？用在脚踏车。他可以买脚踏车1万的、5万的、10万的、20万的、30万的。你说他迷不迷？他最爱那个东西，他很迷呀、啊，不就这样子吗？他可以牺牲生活品质，牺牲这些东西，很节俭，让可以把大把钱放在那里买。我他买一个什么汽车的一个骨架，什么铝合的，我忘记了什么这种素材啦，那个骨架就要15万来买得下去，哎，因为他很爱嘛。你在外面看，他不就很迷吗？
对啊。
今天我跟你说，谁不迷？大家都很迷。当你在追求某些东西的时候，你难道不着迷吗？有些人迷钱嘛，有些人迷歌嘛，有些人迷韩剧嘛，有些人迷他的兴趣嘛，有些人迷他老公嘛，整天泡在一起嘛。啊，这些现在不就告诉我们，人的里面其实都是极度空虚，真的需要神，需要神进来，被把我们整个翻转过来，才能有机会把我们从许多错误的迷失当中拉出来嘛。你仔细看了，不然为什么很多姊妹拼命的追逐很多外面东西啊？比如说啊，买鞋子、买衣服，像我们常常讲的，啊，你说他那个欲望止不住，他里面的匮乏止不住，你就看他不找你，他也很找你啊。如果你人生中你其实是想，如果人需要找你，我宁愿弟兄姊妹，你找你在耶稣身上，你找你在神的国度，你为神的国度捐款，你为神的国度捐款，神还能够为你的生活来负责。所以耶稣在这边虽然被外面的人误解，甚至亲属拉他说他癫狂了，说他怎么样了，那其实因为主里面有一颗心一直倾向神的国，所以就算人家误解他，还是勇往前进。等一下我们可能讨论另外一个议题，你这一生中你到底有没有为主癫狂过啊？有没有为主癫狂过？这个大家在讨论。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文里面，那22节提到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其实这里面这些文士是讲解圣经的人，是耶路撒冷下来的，就是很有权威的，当时候整个教会领袖中的领袖，他们说的话对百姓有一定的影响。那这时候他们讲说他被别西卜附着的话，那这句话是非常抵挡神的，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够认出耶稣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嘛，他们是宗教领袖，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而他们故意说这些话来混淆，其实背后就是他们里面嫉妒嘛，背后就是他们里面自己有一套，自己骄傲嘛，自己觉得他们是正统嘛。那今天你回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看现在的环境，你很多时候有些教会的领袖在讲东西都是私心掺杂，那个私心掺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辨得出来，因为真理不在里面成型，你也不太容易分辨得出来。有些东西怎么那么随便，你就可以讲说他被鬼王附着呢？你的根据是什么呢？然后又说他哦，就是别西卜那鬼王靠着鬼王赶鬼，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主也是怜悯他们。如果你是问我的话，哦，那不要理他就好了啊。
对
呀。啊，耶稣怎么要叫他们过来？叫他们过来。这一件事情除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蒙恩之外，也要来纠正这个错误嘛。因为这个混乱一产生下去的话，弟兄姊妹，那时候的百姓是分不出来的，那后面神的福音会很严重的受到一个拦阻。那主讲的这个比喻哈，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他们是同一个系统的，同一个观念，同一个权势里面，它里面不会有矛盾的啦。你的国一个家矛盾的话，你根本就不可对外打仗嘛，这是一个尝试，所以撒旦不可能赶撒旦，国王不可能赶出那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本质性的问题。那么耶稣赶鬼，这边就讲说，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站立不住，他自己也不能做什么，也要灭亡啊，怎么可能会自相纷争呢？ 那这句话呢，引申到我们今天也一样哦。今天一个家，一个教会，教会要先同心。我们常常讲说教会要合一哈，同一个教会不是合一的问题，同一个教会叫做同心的问题。合一是说这个宗派跟那个宗派，这个教跟那个教会才有合一的问题，而那合一也不是合在一个人的一啊，也不是合在一个宗派的一，那个合一是合在真理的一，没有真理哪来的合一？我必须承认了，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跟门徒讲那段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提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要合一，这些话哈，我跟你说，在主来之前，这些话在教会里面是很难成就的啦。各自教会各自为政，这东西宗教的墙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数千个宗教的墙都挡在那里面，要把这个东西拆掉，必须持续的把约柜抬出来，约柜抬出来，继续绕城，继续绕城。到最后第七天大声呼喊，约柜被高举，基督被高举之后，那个耶利哥城才会垮，宗派的墙才会倒下来，要不然每个教会都有那宗派的墙，而且呢小山头小山头小山头。其实我说真的，那个都是人的私心造出来的。你回头想当初的教会是怎么出现的，安提亚教会出现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可以差遣使徒们来帮助他们，安提他教会建立的时候也差遣使徒去帮助其他教会，彼此是可以交通的。彼得可以到外邦人教会，约翰也可以来，保罗也可以在犹太人教会，也可以到外邦人教会。那时候的信息是相通的，因为只有一个教会，只有基督一位，所以大家在主里面彼此的学习成全。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各自教派各自宗派长很高大，无形的讲立起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哪个教会，可能有感动去服侍，他会接纳吗？不会嘛，
会先围起来，
围起来嘛，对嘛，是啊，那这是今天人的软弱造出来的。你今天如果今天没有时期，我说真的，比如在新万教会服侍，如果有谁说他有感动让我们去服侍，我会立刻让他来服侍。他说如果他有感动站起来，我就让他站起来。但是你讲东西要查验哦，我让你讲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可以讲，你讲 OK， 但是讲了之后如果不合真理，我当场我就会提出来的、哦、但是我绝对不会拦阻，如果他里面有感动，我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以前我在新万教会刚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弟兄，那时候我们在家教的弟兄，他那天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这里，他想来，我就让他来的。那时候我还跟另外前任的牧师一起配搭的，我说那个有一个弟兄他感动在这边来服侍，就来跟他讲，他讲了一个快一个半小时，你很好啊，你了解这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个人的，不是宗教领袖的，教会是基督的，而如果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有托付，他有感动，他有负担，他要常讲信息，你怎么可以把门关起来呢？我们要查验，我这个必须，这是要的，我们也要稍微确认一下那个讯息是不是异端或者有问题。那如果都没有的话，他又感动，那为什么你不打开？教会不是个人，你懂这意思哈？这个认识我们要从真理中来看嘛。这是经过了天主教的错误的洗礼之后，才造成今天整个基督教的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嘛？好吧，那再回来本文了。这些宗教领袖，主耶稣要痛。再一次用比喻来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实的，撒旦不会彼此混淆，也不会彼此纷争。然后讲的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他的家具。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前面赶鬼，撒旦已被捆绑，撒旦被捆绑了，撒旦底下管的家具就是人啊，我们就是曾经都是撒旦的家具。根据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一个叫做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照在人心中。所以这一个撒旦的权势有没有被捆绑？撒旦权势有没有被捆绑？如果今天撒旦权势没有被捆绑，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就证明撒旦的权势在你身上已经跳开了，已经结束了，你是被释放出来的百姓，这个认识一定要清楚哦。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就讲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神的国度，
光明
的国度，神爱子的国度，
光明的国度。
那你讲说是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什么叫脱离？就是连根拔起，你不再属于他的。所以我在这边额外提醒一件事，我们常常会讲说，哦，求主释放我，其实你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因为主已经释放你了，而不是你在求主释放你，剩下还会在你里面纠葛，可是有某一些肉体情欲东西纠葛，那个东西要十字架对付吧，那不再是用释放两个，释放这个东西其实针对撒旦的权势在用的，神已经释放了他的百姓，救恩已经成就，十字架已经高举，十字架已经将救人连同救人的邪情私欲全部都钉死了。在加拉太教会就讲三个十字架，其中一个就讲这些事情。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是用释放。常常我们讲说，哦，求主释放我，怎样释放？那就表示你被捆绑嘛。那你是基督的人，你在基督，你是自由，哪有被捆绑呢？所以这个是认识上面可能要澄清的一点。当然我知道这种什么样的意思啦。有些人会说，哦，求主释放我，那意思就是希望他能够播出时间，或者他能够怎么样，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词不是这样用的，这样可以清楚哈，我们还是澄清一下。那么在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壮士被捆绑的事情，然后二十八节呢讲了一句这不容易解的哈，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不得，永不得赦免。再强调一次，刚才已经提了，一个是不信，一个是抵挡，恶意抵挡，故意的，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才会亵渎圣灵。那为什么刚犯人子罪还可以赦免，然后亵渎圣灵罪永不得赦免呢？先想一个基本的问题，所有人能够罪得赦免是根据什么？好 ，OK， 根据耶稣的宝血，那你怎么去确定耶稣的宝血洒在你身上有效？你是怎么确定的？
信，我相信啊。
好，那你怎么信的？
圣灵。
好 ，OK， 圣灵，你回到最前面，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动作，圣灵在你身上的带领，你才会信。不是圣灵的启示光照或感动你也信不来，而你信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是神儿子已经成就了一切事。你想哦，两千年前耶稣钉十字架，你又没看见，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真的？血流下来了，你也不在现场啊，宝血遮盖你，你怎么知道宝血遮盖你？你怎么信的？圣灵把这一个认识浇灌在你心中嘛，放在你让你看见罪得赦免，那你里面产生搅动，那你里面甚至挣扎，然后你明白过来，原来我罪得赦免，原来宝血是有功效的。谁告诉你有功效的？绝对不是你的感觉告诉你有功效，也不是外面的环境告诉你有功效，也不是其他圣徒告诉你有功效，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所以有关认识神的一切都跟圣灵有关系。既是如此的话，你今天亵渎圣灵，不信又抵挡，那圣灵不会在你身上工作，没办法工作，你就没办法得救，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讲说亵渎圣灵罪很严重，严重的原因是因为人本来就有罪，那人本来就有罪的状况之下，如果今天你又不能支取宝血遮盖，圣灵不为这样事情作证，你也不信的话，你就一直活在罪里面。那个永不得赦免不是神又加一个罪给你，神不需要加一个罪给你，你本来就充满罪了，听懂意思吗？你本来就活在地狱里面的，这样说好了，所有人都在这堆废柴里面，这堆废柴是拿去烧的，本来就要拿去烧的，现在神就做了一个动作，把某些废材抽出来，拣选的抽出来，让他远离的。在没有抽他之前，他本来就在那边是死的，就是要灭亡的，是抽出来的，是捆绑的壮士，把那个看门的捆绑的，然后去里面挑出他要的素材。所以所有人就是被神挑出来的。而你怎么会明白呢？你会明白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开始有一些工作，让你苏醒过来。 所以一旦人抵挡圣灵，然后亵渎圣灵，消灭圣灵感，这层次不一样哦。如果讲到永世不得得救的现象，就是亵渎，因为你不信抵挡圣灵不能工作，那你罪就存在，你本来罪就存在，你会死在自己的罪中。使徒行传在讲到犹大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去了他自己的地方。而圣经另外一面讲犹大是灭亡的，那他去了哪？他去自己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原来就是死亡的地方，他本来就是灭亡之子，他本来就在那里，他只是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地方而已。这认识清楚的哈。所以我们讲亵渎圣灵，再强调一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误用它，甚至很多圣徒会担心我会不会亵渎的。我再强调一次，你会担心亵渎圣灵的人就不会亵渎圣灵，你会担心就表示你是相信的，你不是抵挡的，所以你没有机会亵渎圣灵。不要被误导了。还有一件事情比较可能需要讨论的，就是有很多今天基督教文化里面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仆人会什么发预言啦，什么启示性的什么东西的服事，然后很多人会查验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讲说，你们不要乱查验，那你们亵渎圣灵。哎，那个是我是亲自听过的哦。他意思就是说我讲的是出于神啊，你们不要乱查验，你乱查验你们不信，你们就是在亵渎圣灵。这样子的模式是合乎圣经吗？那我跟你讲哦，在那个团体里面，每个被恐吓的人都是吓得要死哦，不敢查验哦。你懂这意思吗？我们今天不在那种氛围里面，可能比较不容易感受得到，在那里面的人都是被捆绑的。他就这么讲的啊，你们谁？你们又不认识神，你们亲近神也没有我的多。我讲的话就是圣灵的启示，你们如果乱怀疑的话，就是在亵渎圣灵。他们就对会众就讲这种话，我跟你讲，那个团体这样是很可怕的。那你去看这事情，不要录了，这个不要录，暂停一下啊。新约里面有很多提醒的话，那都是用在那些宗教领袖身上，当然也告诉我们要有分辨的智慧哈。第十节这里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十一节，他们有祸的，因为走了该隐的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你是有没有些人在走该隐的道路？有没有人是为力往巴兰的路去？有啊。有没有为了抢夺权柄像可拉党一样？都有，这些都是充满在今天可能教会的败坏内部里面哦。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要讲的话那么严厉？不是所有人说主啊主啊，这些人主说我不认识他们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这些人是教会的领袖，里面有传道的，有赶鬼的，有行义人的。我今天讲一个现象哦，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出现一个赶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遵从他了。出现一个会行异能的，我们觉得哦，这是出于神。
他很属灵。
是啊，然后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这个话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前面已经先讲了有两条路，一个是窄路，一个是宽路，然后有假先知充满在其中。那二十一节从二十一节开始，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审判那一天，讲得很清楚哦，审判那一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今天有哪一个神的仆人，当他会传道，会赶鬼，会行异能的时候，他会认为神不认识他？不会吧。正在服侍的人会觉得神不认识他吗？
不会。
他们就觉得说神正在使用他。
对，我奉主的。
对啊，我是奉主，而且有效啊，不就有效吗？
对。
那不就正被人家所尊崇吗？
嗯，还自居神人。
啊，然后神说我不认识他们。啊，这些人不就是今天在服侍神的人吗？啊，这些人不是今天教会的领袖吗？今天这些都是教会领袖啊，传道不是教会领袖吗？行义人也是教会的领袖啊，赶鬼是教会领袖啊。他只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不认识他们的话，他们归向何处？我肯定跟你讲，是不会归到神那边去就对了。他就是有两条路，前面说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窄门，叫做窄路；一条是宽的，人多，大家都往那个地方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一条是一条生命的窄路。你要老是往人多大群体里面去的话，里面很容易拥挤。不要说认不认识，就拥挤就把你搞得你很累了。你是要认识神的。好，所以这些错谬也好，这些充满了许多异教思想的异教之风，是充满在教会里面的。再看一节圣经啦，反正就查到这边了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从十三节开始。
272。
十三节跟十四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句话先解释。所有人要合一，回到真道。你真道不出来，没有所谓的合一，那只有肉体跟肉体也不会合一，是在真理上面合一。而且人是怎么长大成人？是认识，你仔细看这里说的，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是在于认识，而认识从根据启示来的。你要长出基督丰满的生命，还是根据你认识，你认识他是永远的神，你当然就有永远的盼望啊，是根据认识来的。那后面讲了一个现象哦，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些话讲给教会的，这些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然后谁会有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这不是发生在外邦人的世界，是发生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人用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把异教之风带进来，那那些心智不成熟的、属灵光景不太好的、比较软弱的，就会被影响，那就像小孩子一样。那他们现在是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错误的东西。我举例，今天很多基督徒哦，真理真的是很不清楚。我上次听到一个姊妹说，她去住饭店，她既然第一件事情要先敲门，她的观念里面说先敲门尊重，万一里面有什么邪灵什么鬼的话，敲敲门告诉她有人要出来，不要跳出来吓我们。我说你是基督徒耶，你这个观念不是很严重的错误吗？你是基督徒，你去到哪里哪里有神的同在，说他你去他是他怕你什么，你怕他跳出来吓你。然后他学生带一罐橄榄油进去，就开始涂这涂那涂那涂那里。我都跟他说齁，那高的天台你涂得到吗？那个上面那个玻璃涂得到吗？涂不到啊，会不会从那边跳进来？那不是很荒谬吗？你是基督徒诶，你怕鬼，然后你怕到这种程度的真理不清楚，到这种程度油是这样用的吗？我再举个例子，上次不是有一个很久以前不是有一个高姐的那个什么高姐的那个杀人事件，台北
正
捷，对的正捷，然后那个高铁还是什么捷运嘛，然后原来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东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的，凡你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凡你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说亚当之上恶树，撒旦之前是在亚当外面，当他说话的时候，你接受他的话，撒旦的灵就进到亚当里面。为什么亚当被赶出去？因为死亡已经在亚当里面，他不能留在伊甸园里面，他跟撒旦已经合而为一的啦。当他接受他的话的时候，就跟他连在一起的。就像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一样哦，当你相信神的话之后，神的话是你是生命，在你里面就开始运行，你就长出了基督的生命了。当你相信撒旦的话，这个话的背后就是你，那个影响你的就是你的思想体系，到最后让你进入一种错误跟偏差，你可能不自觉，甚至有一种错误的属灵的着迷。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回归真理，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千万不要接受，不管它有多少神迹奇事异能，如果它跟真理不吻合，你千万不要接受。那再回来说，你真理要清楚啊，真理不清楚你也没有分辨的能力啊。好，我们回来这边做一个小总结，就是第29节说的，凡亵渎圣礼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就是他们，就是指刚才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故意的撒谎的抵挡的不信的，然后污蔑耶稣是被污鬼附着，所以圣经才这么说，主才这么说，罪永不得赦免。因为所有人罪得赦免的根据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圣灵不工作你不会相信的，你也不会知道神爱你，你也不知道神的整个所有一切全部都根据圣灵。所以一旦你抵挡了、亵渎了、不信了，无从工作啊。所以这个小总结让我们知道，真正相信的人你没有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信的人再怎么软弱，再怎么软弱，你也不会亵渎圣灵。你这个话要听进去，你只要相信你不是故意抵挡神的，你就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后一段呢，提到了耶稣的母亲来的这一段，我们就把它交通完好了。31节，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仔细看，这里用了两次外边。31节，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32节，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这是他的肉身的妈妈，有血缘的关系。有时候肉身的关系、血缘的关系、亲属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反而是在外边，就在外边。因为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认识，也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来，我们拉到现场，假设你今天你是耶稣的母亲或者是他的弟兄来找耶稣，那耶稣在里面陪他的门徒，那对门徒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弟兄，遵行神天父旨意，就是那这时候你听到耶稣这么讲，你心中会怎么想？
明明是你的母亲，是你的弟兄，
我是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按你说他们才是，按那我算什么？听懂意思吗？耶稣的母亲在外边，那为什么耶稣讲话在这个时间要讲这么尖锐的话，这么不近人情的话，反而对他其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们说，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那他真的肉身的弟兄跟母亲听了，会有什么心情？那我养这个儿子养成这样，那我这个把他当家人，不把他当家人？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属灵的事情，亲情、血缘是不可以掺杂的。再讲一次，属灵的事情，亲情、血缘是无效的。所有人自己都要面对神，包括耶稣的母亲，他也在外边。这里面的这些人、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而主告诉他们，谁是他的母亲呢？谁是他弟兄呢？遵行天父旨意的，遵行神话语的主耶稣，看他就像他的母亲，看他就像他的弟兄一样，有生命的关系的。 然后有骨肉的关系的，有真正属灵的关系的，是遵循天父旨意的，而真正血缘的关系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无效的。这里我延伸讲另外一件事哦，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为什么认干爸爸、干妈妈、干弟弟、干妹妹，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弟兄姊妹，其实你不要去弄那东西，那都是肉体啊，那就是肉体。你说我看你比较有钱，叫你干妈嘛，那你要多照顾我，不就这样子吗？哦，看你比较怎么样，就是认你当女儿干什么一大堆的，那都是肉体的掺杂嘛。在国度里面只有一个关系，叫做弟兄姐妹。国度里面信仰里面的关系，没有亲属的关系，没有地上的这些关系。你看进入国度里面，没有父母亲哦，没有夫妻哦，那一些东西只在人间这数十年给我们体会神跟我们的关系。怎么体会呢？夫妻让我们体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父女父子的关系让我们体会我们跟天父的关系，用人间的伦理来反映国度，那我们才会体会哦，原来父母亲爱孩子的心，这种心就像天父爱我们一样，让我们去体会。你一个人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关系就结束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站在神面前，你血缘关系不能帮助你得救，血缘关系也不能给家庭什么，没有，国度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在外面。那所以我们在一生的年日里面，我们要知道你都是要各自你愿意来认识神的。你千万不要讲说那个我妈妈怎么样，爸爸怎么样，你的信仰给爸爸妈妈没关系哦，这样可以理解哈。反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知道哦，神就是唯一的，人真的要回到神里面来寻求一些事情。人世间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有答案的，那你就想一个人怎么会慢慢偏离呢？他慢慢偏离，他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是某一个错误的观念进来，再某一个错误观念进来，到最后越来越多，到最后他很多东西已经迷失了，他甚至不自觉。最后这里停在这边，就是耶稣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里面来了。遵行，为什么你会想遵行？因为神的话在里面有能力，你就能遵行。神在里面吸引你，你会遵行，你会愿意，你愿意摆上，愿意跟随，愿意侍奉，愿意为主走这条路。你里面有比外面更重要，比亲属关系、血缘关系更重要的关系，那个东西大过人间的关系。所以我是觉得生活运用里面，我彼此提醒我们不要有太多肉体的掺杂。这里很明确讲到我们跟所有人建立关系的原则，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一节里面可以说是这一段话里面的一个大方向，在基督里，你是在基督里带下劝勉，在基督里带下爱心，在基督里有交通，在基督里产生慈悲怜悯。你不在基督里，那我就告诉你，你就是在肉体里，你就在自己里。最大的拯救是让我们脱离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在自己里面才弄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就是不在基督里才会搞那个嘛。
对，